第116集。
那阿朱在乔峰相救之下，虽然逃过了谭婆的掌击，却已经吓得花容失色，身子渐渐软倒。乔峰大惊啊，心道：他体内真气渐尽，在这个档口，我哪有余裕给他接气呀？只听得薛神医冷冷地说道：这姑娘真气转眼变尽，你是否以内力替她接续啊？倘若她断了这口气，那可就神仙也难以救活了。这下乔峰是为难之极呀、啊、他知道薛神医所说的的确是实情，但是自己只要伸手助阿朱续命，环伺在旁的群雄立时便会白刃交加。这些人有的死了儿子，有的死了好友，出手哪会容情啊？然则自己就眼睁睁地瞧着阿朱断气而死，不成吗？乔峰甘冒奇险，将阿朱送到聚贤庄，若没有得到薛神医出手医治，便任由阿朱真气衰竭而死，实在是太也可惜。可是这时候以内力续他真气，那便是用自己的性命来换他的性命啊！这阿朱不过是道上邂逅相逢的一个小丫头，跟他说不上有什么交情，出力相救还是寻常的侠义之行，但是要以自己的性命去换他一命，可就说不过去了。乔峰心想，他既非我的亲人，又不是有恩于我，须当报答。我尽力而为，到了这步田地，也已经是仁至义尽，对得起他了。我立时便走，薛神医能不能救他，只好瞧他的运气了。当下拾起地上两面圆盾，双手连续使出大鹏展翅的招数，两圈白光滚滚向外翻动，竟向厅口冲去。群雄虽然人多，但是乔峰招数很恶，而这对圆盾又实在是太过厉害。这一使将开来，丈许方圆之内谁都无法近身。乔峰几步冲到厅口，左足跨出了门槛，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惨然道：先杀这丫头，再报大仇。正是铁面判官单正。他大儿子单伯山应了一声是，举刀便向阿朱头顶劈落。乔峰惊愕之下不及细想，左手圆盾脱手盘旋飞出，去势凌厉之极，七八个人齐声叫道：小心！单伯山急忙举刀格挡，但是乔峰这一掷的劲力何等刚猛，圆盾的边缘又锋锐无比，只听得咔啦一声，将单伯山连人带刀的铡为两截。那圆盾于是不衰，擦的一声又斩断了大厅的一根柱子，屋顶瓦片泥沙纷纷跌落。单正和他余下的三个儿子悲愤狂叫，但是在乔峰的凛凛神威之前，竟不敢向乔峰攻击，连同其余的六七个人都是向着阿朱扑去。乔峰骂了一声：好不要脸！呼呼呼呼，连出四掌，将那一干人都震退了，抢上前去，左臂抱起阿朱，以圆盾护住了他。阿朱低声道：乔大爷，我不成了，你不要理我了，快快自己去吧。 乔峰眼见群雄不讲公道，竟群相欺负阿朱这样奄奄一息的弱女子，激发了高傲倔强之气，大声说道：事到如今，他们也绝不容你活了，咱们死在一起便是。右手翻出，夺过了一柄长剑，刺削斩劈向外冲去。他左手抱了阿朱，行动固然不便，又少了一只手使用，局面更是不利之极。但是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长剑狂舞乱挥，只踏出两步，只觉得后心一痛，已经被人一刀砍中。他一足反踢出去，将那人踢得飞出丈许之外，撞在另一个人身上，两个人是立时毙命。但便在此时，乔峰右肩头中枪，跟着右胸又被人刺了一剑，他大吼一声，有如凭空起了个霹雳，喝道：乔峰，自行了断，不死于鼠辈之手。但这时候，群雄打发了性了，哪里肯让他从容自尽呢？十多人一拥而上，乔峰奋起神威，右手陡然探出，已经抓住了玄寂胸口的膻中穴，将他身子高高举起。众人发一声喊，不由自主地退开了几步。玄寂要穴被抓，饶是有一身高强武功，登时全身酸麻，半点儿动弹不得。眼见着自己的咽喉离那圆钝的刃口不过尺许啊，乔峰只要左臂一推，或者是右臂一送，立时便将他脑袋割了下来，不由得一声长叹，闭目等死。乔峰只觉得背心、右胸、右肩三处伤口如火炙一般的疼痛，说道：我一身武功最初出自少林，饮水思源，岂可杀戮少林高僧？乔某今日反正是死了，多杀一人又有何意？当即将玄寂放下地来，松开手指，朗声道：你们动手吧。群雄面面相觑，为他的豪迈之气所动，一时都不愿意上前动手。有人又想了，他连玄寂都不愿意伤害，又怎么会去害死他的授业恩师玄苦大师呢？但是铁面判官善政的两个儿子为乔峰所杀，伤心激愤，大呼而前，举刀便往乔峰的胸口刺去。乔峰自知重伤之余再也无法杀出重围，当即端立不动，一霎时间心中转过了无数念头：我到底是契丹人还是汉人？害死我父母师父的那个人是谁？我一生多行仁义，今天却如何无缘无故地伤害这许多英侠？我一意孤行地要救阿朱，却枉自送了性命，岂非愚不可及，为天下英雄所笑？眼见善政黝黑的脸面扭曲变形，两眼睁得大大的，挺着刀向自己的胸口直刺过来，乔峰心中悲愤难抑，陡然仰天大叫，声音直似猛兽狂吼。善政听到乔峰这震耳欲聋的怒吼，脑中陡然一阵晕眩，脚下踉跄，站立不定啊！群雄也都不由自主地退了几步。单小山自旁墙上挺刀刺出， 眼见着那刀尖儿离着乔峰的胸口已不到一尺了，而乔峰浑无抵御之意。丐帮吴长老、白世敬等都闭上了眼睛，不忍观看。突然之间，半空中呼的一声，窜下一个人来，势到奇急，正好碰在单小山的钢刀之上。那单小山抵不住这股大力，手臂下落，群雄齐声惊呼声中，半空中又扑下一个人来，却是头下脚上一般的势到奇急，砰的一声响，天灵盖对天灵盖，正好撞中了单小山的脑袋，两个人同时脑浆迸裂。群雄这时方始看清，这先后扑下来的两个人，本来是守在屋顶防备乔峰逃走的，却给人擒住了，当作暗器一般的投了下来。厅中登时大乱，群雄惊呼叫嚷，蓦地里屋顶角上一条长绳甩下，劲道凶猛，向着众人的脑袋横扫过来。群雄纷纷举起兵刃挡格，那条长绳绳头斗转，往乔峰的腰间一缠，随即提起。此时乔峰三处伤口血流如注啊，抱着阿朱的左手已经毫无力气，一被长绳卷起，阿朱当即滚落在地。众人但见长绳彼端是个黑衣大汉，站在屋顶，身形魁梧，脸蒙黑布，只露出了两只眼睛。那大汉左手将乔峰斜在肋下，长绳甩出，已经卷住了大门外聚贤庄高高的旗杆。群雄大声呼喊，霎时之间，钢镖、袖剑、飞刀、铁锥、飞黄石、甩手剑，各种各样的暗器都向着乔峰和那大汉的身上射去。只见那黑衣大汉一拉长绳，悠悠飞起，往旗杆的旗斗中落去，腾腾、啪啪、擦擦，响声不绝，数十件暗器都打在那旗斗之上。只见那长绳又从旗斗中甩出，绕向八九丈之外的一株大树。那大汉携着乔峰从旗斗中荡出，顷刻之间越过那株大树，已经在离旗杆十余丈处落地。他跟着又甩出长绳，再绕远处大树，如此几个起落，已然走了个无影无踪。群雄骇然相顾，但听得马蹄声响，渐迟渐远，可是再也追不上了。乔峰受伤虽重，神志未失啊，这大汉以长绳救他脱险，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，自是深感对方救命之恩啊。又想这甩绳子的准头履历我也能办到，但是以长绳当作兵刃同时挥击数十人，这一招天女散花的软鞭功夫，我就不能使得如他这般恰到好处了。那黑衣大汉将乔峰放上马背，两人同计径向北行。那大汉取出金疮药来，敷上乔峰三处伤口。乔峰流血过多，虚弱之极，几次都欲晕去，每次都是吸一口气，内息流转，精神便是一振。那大汉纵马直向西北，走了一会儿，道路越来越崎岖，到了后来已没有道路了。那马竟是在乱石堆中蹒跚而行。又走了半个多时辰，马是再也不能走了。 那大汉将乔峰横抱手中，下了马，向一座山峰之上攀去。乔峰的身子可是很重啊，那大汉抱着他，却毫不费力一般，虽在十分陡峭之处，仍是纵跃如飞。到得后来，几处险壁之间都没有容足之处啊，那大汉便用长绳飞过山峡，缠住树枝而越江过去。那人接连横越了八处险峡，跟着一路向下，深入一个上不见天的深谷之中，终于站定脚步，将乔峰放下。乔峰勉力站定，说道：“大恩不敢言谢，只求恩兄让乔峰一见庐山真面。”那大汉一对金光灿然的眼睛在乔峰的脸上转来转去，过得半晌才说：“山洞中有足够半个月用的干粮，你在此养伤，敌人无法到来。”乔峰应了声是，心想听这人的声音似乎年纪不轻了。那大汉又向乔峰打量了一会儿，忽然右手挥出，啪的一声打了乔峰一记耳光。这一下出手奇快，乔峰一来绝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击打自己，二来这一掌也当真打的是高明之极，竟然没能避开。那大汉第二记跟着打来，两掌之间相距只是电光般的一闪，乔峰有了这个余裕，却哪能再让他打中啊？但他是救命恩人，不愿意跟他对敌，而又无力闪身相避，于是左手食指伸出，放在自己颊边，指着对方的掌心。这食指所向是那大汉掌心的劳宫穴，他一掌拍将过来，手掌未及乔峰面颊，自己掌上要穴就先得碰到乔峰的手指。这大汉手掌离乔峰面颊不到一尺，立即翻掌用手背向他击去，这一下变招奇速。乔峰也是迅速之极地转过手指，指尖对住了他手背上的二尖穴。那大汉一声长啸，右手硬生生地缩回，左手横斩而至。乔峰左手手指伸出，指尖已经对准他掌沿的后豁穴。那大汉手臂陡然一提，来势不衰，乔峰及时移指，指向他掌缘的前骨穴。顷刻之间，那大汉双掌飞舞，连换了十余下招式，乔峰是只守不攻，手指总是指向对方手掌击来一定会撞上的穴道。那大汉第一下出其不意地打了他一记巴掌，此后便再也打他不着了。两个人虚发虚接，俱是当世罕见的上乘武功。那大汉使满了第二十招，见乔峰虽在重伤之余，仍是变招奇快，任学其准，陡然间收掌后跃，说道：“你这人愚不可及，我本来不该救你。”乔峰道：“谨领恩公教诲。”那人骂道：“你这臭骡子，练就了这样一身天下无敌的武功，怎的去为一个瘦骨伶仃的女娃子枉送性命啊？他跟你非亲非故，无恩无义，又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美貌佳人，只不过是一个低三下四的小丫头而已。天下哪有你这等大傻瓜？”乔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恩公教训的是，乔峰以有用之身为此无益之事，原是 不当，只是一时气愤难当，蛮劲儿发作，便没有细思后果。那大汉道：“嘿嘿，原来你是蛮劲儿发作。”抬头向天，纵声长啸。乔峰只觉得他长啸声中大有悲凉愤慨之意，不禁愕然。蓦地里见那大汉拔身而起，跃出丈余，身形一晃，已在一块大岩之后隐没了。乔峰连叫恩公，但见对方接连纵跃转过山峡，竟远远的去了。乔峰只跨出了一步，便摇摇欲倒，连忙伸手扶住山壁。他定了定神，转过身来，果见石壁之后有个山洞。他扶着山壁慢慢走进洞中，见地上放着不少熟肉、炒米、枣子、花生、鱼干之类的干粮，更妙的是居然另有一大坛子酒。打开坛子，酒香直冲鼻端，伸手入坛，舀了一手上来喝了，入口甘美，乃是上等的美酒。他心下感激，哼，难得这位恩公如此周到，知道我贪饮，竟在此处备得有酒。山道如此难行，携带这么大个酒坛子过来，不太也费事吗？那大汉给乔峰敷的金疮药极具灵效，此时已止住了血，几个时辰之后疼痛渐减。他身子壮健，内功深厚，所受也只是皮肉外伤，虽然不轻，但过得七八天，伤口已好了小半。这七八天之中，乔峰心中所想的只有两件事：害我的那个仇人是谁？救我的那位恩公又是谁？这两个人武功都十分的了得，料想俱不在自己之下，武林之中有此身手者寥寥可数，屈着手指一个个能算得出来。但想来想去，谁都不像。仇人无法猜到，那也罢了，这位恩公却和自己拆过20招，该当料得到对方的家术门派，可是对方一招一式全是平平无奇，于质朴无华之中现极大能耐，就像是自己在聚贤庄所使的太祖长拳一般，那招式之中绝没有泄露半分身世来历。